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亲共反洗，国际围堵成形，卡尼决策失衡，进入高风险区。黎子案老板员工都重判，香港最后港督怒关司纪严。爱泼斯坦文件直指和室，白金汉宫支持调查安德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10号。加拿大和中共勾结的后效应正影响卡尼，他的国际信任度下降，舆论压力加大，以及决策心理负担增加。美国东部时间2月9号下午，美国总统刹停了耗资38亿美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项目。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媒体发帖文称，加拿大几十年来对美国极不公平，现在他们在安大略和密歇根州之间建桥，他们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侧的产权。当然这座桥几乎没有用到美国的任何材料，奥巴马总统愚蠢地开了绿灯给他们，令他们绕过购买美国产品法，不使用任何美国产品，包括我们的钢铁。现在加拿大竟然指望我容许他们占美国便宜，美国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安大略甚至禁止销售美国烈酒和饮品，卡尼总理还想和中国达成协议吞食加拿大，而我们只能够执残羹剩饭。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征收高关税，令美国农民承受巨大风险。在加拿大公平对待美国，提供补偿前，这座桥不会开通。我们将立即谈判，美国或者应该至少拥有桥的一半，因为美国市场带来的收入将是天文数字。根据加拿大宪法，阻挠桥梁、港口等重大基础建设属于可引用紧急处理法的正当理由。外界都在关注总理卡尼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将怎样回应。据《环球邮报》报道，卡尼据称曾讨论过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以确保自己获得多数政府。加拿大选举局还订购了70万张选票统计表，以处理即将来到的大选。有分析认为，卡尼仍然需要通过对抗川普赢得他的选举胜利。他正和福特合作以确保多数席位，而跨党派投票未奏效，卡尼所在的党团内部亦有议员离他而去。现在他将利用美墨加协定来争取多数席位。保守党议员贾雅尼听说不单止和曼斯卢比奥会晤，还和川普总统进行了交谈。他透露了他的见解，说我所发现的是，我们大家普遍对怎样推动贸易谈判持乐观态度。我们和美国达成的三边贸易协定的第三方墨西哥和美国的交往方面比加拿大更进一步。而对于和中共勾结这件事，外界一直都在关注。加拿大议员影子公共安全部长卡普托质疑，卡尼曾经称中共是加拿大最大的安全威胁，竟然现在仍同中方签署情报共享谅解备忘录，内容到现在都未公开。他已正式提出文件请求，要求政府交代。上个礼拜，中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一名加拿大男子走私毒品罪的死刑判决，这个是一个突然的逆转。 此案是北京和渥太华之间多年来外交摩擦的根源之一。加拿大前外交国际危机组织资深顾问康明凯表示，
Robert Schellenberg was initially sentenced in 2018 to 15 years in prison. Even that sentence is questionable, given how long the court took to reach that decision. His subsequent retrial and death sentence was clearly unreasonable. So I think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overturn that decision and call for a retrial is enlightened and an appropriate thing for it to do. So it illustrates that while it may be very difficult to have a broad impact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at the very least, foreign governments, through concerted efforts, may be abl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s and the conditions in specific cases. But let's keep in mind that Robert Schellenberg's ordeal isn't over. Even after spending years with a possible death sentence hanging over him and over a decade in a Chinese prison, he still now has to go through another trial, and it's unclear what that sentence could be. At the same time, it's clear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how much influence Canada has in such processes.
另外，共产主义国家同倾向共产主义的国家都面临重大抉择。2月9号，古巴传出震惊消息，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由于古巴燃料短缺，他们将暂停所有飞往古巴的航班，因为预计该国将在24小时内用尽燃料。之前川普总统说古巴独裁会倒台，之前古巴的原油一直都依赖委内瑞拉的入口。另外，爱泼斯坦风暴袭击唐宁街，唐宁街正在这分崩离析。英国首相施纪贤的核心圈子的两名政府官员摩根·麦克斯维尼在过去24小时内相继辞职。幕僚长摩根·麦克斯维尼之前承认推荐任命了文德森为英国驻美国大使，而先前美国公开的部分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文德森涉入爱泼斯坦案。英国网络红人吉姆·弗德森在 X 发帖文说，部长躲起来了，内阁保持沉默，这个不是负面形象，这个是体制性的恐慌。任命驻美国大使文德森一事在唐宁街10号内部引发巨大风波，现在这场风波已经涉及最高层。虽然施纪贤表示他不会辞职，但外界普遍认为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爱泼斯坦的档案将扳倒这位潜在的共产主义者。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爱泼斯坦档案里面出现了69次。分析认为，共产主义和威权体系深度绑定的政治精英正同时承受了系统性不稳定。古巴的突然冧荡讲明共产主义体系不是慢慢衰退，而是可能突然冧荡。如果英美体系开始重新审视哪个和哪个企在一起，加拿大不可能是旁观者。而卡尼被反复点名本身就是风险。分析认为，当古巴动摇，英国精英圈失序，爱泼斯坦档案重新成为政治武器时，任何被视为亲共加上精英体系一员的领导人都会进入高风险区。卡尼未必立刻倒下，但他已经不再处于安全位置。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强硬态度，加拿大政府在谈判里面可能失去主动权，被迫作出让步。加拿大前外交国际危机组织资深顾问康明凯表示，
Where I have concerns is more in the area of the optics, first of all, the degree to which Canada signaled warmth and cordiality with China and also rhetorically seemed to acquiesce or endorse to a number of its narratives. Or at least left itself open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nipulating that meeting, along with the meetings of other Western leaders, to advance its own propaganda objectives. So Canada needs to be cautious about that. And then finally, there's the substance of the agreements, which I think need to be looked at very carefully. The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on law enforcement should be examined closely to make sure that it is not abused in any way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likewise, the agreement on electric vehicles, I think, is inherently problematic,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49,000 electric vehicles in the first year is going to be a game changer, but because it signals to China that coercion was effective, and that can undermine deterrence.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判囚20年，系国安法实施以嚟最重嘅刑期。 78岁嘅黎智英，其中18年要同早期嘅欺诈案分期执行，恐怕系终老狱中。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发声明指，黎智英因行使言论自由而遭政治性起诉，并被判囚20年，英方对佢嘅健康深表忧虑，呼吁港府基于人道理由立即释放佢。佢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具法律约束力。 中方必须履行承诺。黎智英被捕后，媒体人李宇森喺办报纸嘅人判咗20年一文入边回顾咗黎智英从制衣厂工人成为咗苹果日报创办人嘅一生，并写到办报纸嘅人判咗20年，写评论嘅人判咗7年，当编辑嘅人判咗10年，唔肯指正老板嘅人判咗10年。 一句话道尽咗香港媒体从业者嘅辛酸同处境。同案嘅其他被告包括苹果日报前行政总裁张建雄判囚6年9个月，前副社长陈佩敏判囚7年，前总编辑罗伟光同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各判10年，主笔冯伟光原名叫卢峰及杨清奇即系李平。 分别判10年及7年3个月，另有松光团队成员李以轩同陈子华等，亦获判6年3个月至10年不等。三间苹果相关公司各被罚款逾300万港元。香港曾经系亚洲嘅新闻同金融中心。苹果日报象征感言同言论多元。为国安法实施后，新闻空间急速收缩。 独立媒体相继停业，记者频遭拘捕判刑。黎智英案被视为新闻自由终结嘅象征。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亦发声，提醒世人中共嘅治理模式绝唔可以得逞。呢种以国安之名打压意见嘅做法，只会令香港失去昔日嘅光辉。国际社会必须坚定反对。 北京嘅野蛮政权及其喺香港甘愿充当刽子手嘅人，系自由世界嘅敌人。黎智英案审讯超过156日，2025年12月定罪，至今已经被捕超过2000日。法庭指黎智英系主谋，罪行严重，而且早有预谋。未因高龄同健康问题明显减刑。判决公布后，庭外有人痛哭抗议。 场面一度混乱，黎太及支持者离开时遭警方重重包围。一直为黎智英发声嘅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9号批评英国政府未能向中共施加足够压力，令黎智英获释。指呢个唔单止系道义上嘅失败，亦都系外交上嘅失败。但强调事情唔会就此告一段落。 保守党党魁帕丹拿指首相斯几贤对话软弱。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罗杰斯呼吁英国行动，令健康恶化嘅黎智英同家人团聚。美东时间2月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 X 发帖文话：香港对黎智英嘅判决系本案唔公同埋悲剧性嘅结局。我哋敦促当局给予黎先生人道假释。 有评论认为，此案象征香港由一国两制走向全面管控，新闻自由同金融活力受挫。黎智英狱中从容面对判决，展现坚韧，但对香港同关注民主者嚟讲系一记重击。 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谴责判决残酷不公，违反国际法。有人说2026年的2月9号是香港最黑暗的一日。观众朋友，对黎智英案你有什么感受？你想不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呢？昔日的苹果日报曾经给你留下了什么？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爱泼斯坦文件披露的内容影响深远，英国皇室再度陷入风暴中心。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白金汉宫表示，如果警方捷克国王查理斯三世将全力支持调查安德鲁案。这批新文件揭露关于前安德鲁王子的争议细节。安德鲁现称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已被剥夺王子衔头。档案显示，他在2010年爱泼斯坦被定罪后，仍涉嫌将英国政府的机密贸易报告转发给爱泼斯坦。这些报告涉及他以英国贸易特使身份出访新加坡、越南以及香港等地的官方记录。据 BBC 报道，其中一份电邮由公爵化名的账号发出，标题是《东南亚访问报告》的文件转发给爱泼斯坦。反君主制团体 Republic 已向泰晤士谷警方投诉，警方目前正评估是否正式展开调查。另外，档案中一封疑似由麦克斯韦撰写的电邮似乎证实了安德鲁和朱弗雷的合照的真实性。最新文件还包括涉及安德鲁的另一位受害人的相片，拍摄时间和地点不明。 BBC 更是播出新指控，一名女子称安德鲁带她前往温莎一处地址，相关情况正由警方审查。去年10月国王查理斯正式剥夺安德鲁的王子衔头。上个礼拜，安德鲁已经正正离开温莎的皇家小屋，目前居住在桑德灵厄姆庄园。他一直否认所有指控，对最新文件尚未回应。这种燃烧了多年的丑闻显示，爱泼斯坦案的余波远未平息，对英国皇室的公信力构成持续挑战。威尔斯亲王威廉和凯特王妃透过肯辛顿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他们对美国司法部最新公布的几百万页爱泼斯坦档案深感忧虑，并强调他们的思绪始终聚焦在受害人身上。舆论指出，威廉夫妇并未出现在爱泼斯坦文件上，英国皇室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声，或者他的目的是将焦点拉回对受害者的支持，试图和争议保持距离。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真系惊啦！高市抗军规模直逼北京，日本共产党带头刺客中共。高市出两大绝招，北京认低位。李家超谩骂黎智英，香港舆论全面爆炸。欧盟同港府要忍。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0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朋友，记得千万揿旁边嘅小钟仔嚟订阅我哋嘅节目。跟住落嚟，请关注今日嘅节目。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喺众议院大选之中大获全胜，喺二战之后，一个党单独就赢到众议院三分之二嘅席位，仲系首次。这个数据令到全球沸腾， 而就在北京骑虎难下的时候，中共喉舌应协，其中一个原因令北京太惧怕。习近平因为高市言论批评，施压高市制裁日本，结果反而帮了高市获胜。《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样反映出日本民众越来越认识到中共构成的所谓的生存威胁。习近平因为高市的言论批评，施压高市制裁日本，结果反而帮了高市获胜。《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样反映出日本民众越来越认识到中共构成的所谓生存威胁。而现在习近平面临三大难题。第一，亲中派被打到一败涂地。第二，是不是要同日本战后最受欢迎的领袖高市接触。第三，是不是要同日本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持续冷战。今日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要求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敦促日本撤回高市涉台的错误言论，警告日本极右翼势力如果误判形势，肆意妄为的话，必定会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国际社会的迎头痛击。到底边个痛击边个呢？日本共同社马上公布了一份民调，马上狠狠地打了北京一巴。调查显示，有高达 76% 的日本民众认为目前中日关系没有改善的必要，而中共口就很强硬，但是中共新华社背景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今天就发表文章说，中共不可以不同高市打交道，虽然不乐见，但是必须正视。牛弹琴发表标题是《高市倒赢了，日本更危险》的文章，他提到高市大胜，日本将出现值得中国警惕的三重风险：日本修宪的风险、更民粹化的风险和经济豪赌的风险。北京已经将真正怕的地方讲出来，就是高市将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加速国家正常化。随着日本可能大规模扩军备战，日本大幅增加军事开支，进攻性武器亦都将会接踵而来，甚至到不排除日本抛弃无核三原则，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入口核武，转而谋求获得核武器。也就是说，高市修宪扩军会令到日本走上将军队转型为具备抵御中共侵略和威胁能力的强大武装，而对中共来讲是巨大威胁，因为日本自卫队在全球的军事排名中是在5-8名左右。三大自卫队军事装备强悍，早就有两艘出云集的准航母，而且路上自卫队有150,000人，一旦扩充三倍的话，这个武装力量对中共意味着是什么？经济学人分析，高市早苗将会利用这一股绝对的优势，彻底地摆脱过去日本政治的温吞和协商的惯例，优先推动两项极具争议的鹰派议程，解除武器出口禁令，这样将直接振兴日本国防产业，令到日本军工链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另外，成立日本战后首个国家情报局。另外，由于习近平的一番操作，就连日本共产党亦都怕引火烧身，连夜切割。在2月6号，日本共产党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切割，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人权的侵犯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根本不配称叫做共产党，他同日本共产党完全不同。日本共产党是1922年成立的，而在不少国家他们属于左翼政党，讲白了就是福利党，但是也有人认为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在未变成执政党之前都将说话讲得很漂亮。除此之外，高市的胜选确实令到日本亲中派一败涂地，冲绳反美阵营的全冲绳组织在这次大选中全军覆没。全冲绳一直是阻止边野古基地建设、撤回鱼鹰运输机部署、关闭并撤除普天间的基地，以及放弃在冲绳县设置的美军基地的计划等。而这次他们在冲绳4个选区全军覆没，完全没有拿到任何的议席。而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合组的中道改革联合亦都惨败收场。立宪民主党的重量级大佬被视为亲中代表的冈田克也亦都未能够守住长期连任的三重县第三选区， 而这里的选民非常自豪地表示，他们成功做到用民主选票踢走亲中政客的壮举。而川普背书力挺高市，支持台湾军售，目的就是拿出更多的牌来堵住中共。就在2月7号，川普还邀请了他背书的新任洪都拉斯总统到海湖庄园为台湾找盟友。而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亦都话，佢正考虑要将外交关系从中国转回台湾，咁样等于川普直接拎走咗中共喺中美洲嘅影响力。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话，日本本身嘅变化就系两个方向，一个系富国，一个系强兵。高市系要将日本嘅经济做起嚟，佢非常主动，这个喺日本前首相中系好少见嘅。第二就是强兵，就意味着废除和平宪法，摆脱二战之后自己给自己的约束。印太目前就是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比如说是印度、泰国、越南，这个看中美两边我靠边边，但是现在多了一个日本，日本的科技和资金是印太国家迫切需要的，这个是日本的强项和特殊的贡献。所以日本选出高市强势政府之后，印太就不再是两极世界，增加了一个强国可以依靠。美国因为离亚洲太远，所以很难掌握局面，但是现在既然有日本的高市接应，这样美中的对抗之后，美国的实力大大加强，可以说立即改变印太平衡，这个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在台湾方面，台湾的安全是大大提升，因为中共现在想打败美国加台湾加日本，基本上是一个世纪律事件。所以呢，方伟希望国民党不要再去大陆示好，真是没必要。当然也不排除中共因为转移国内的危机去打台湾，所以呢，台湾要做好准备，好让中共一旦开打就打个头破血流，一败涂地。在今天2月9号，针对今年11月的台湾九合一大选，中共举行对台工作会议，会中正式成立因应台湾地方选举的工作专组，宣称要借统战和网络空间等多重力量干扰台湾大选，重创岛内的台独势力。会议将由王毅主持，王沪宁预计会发表谈话来给台湾的政策定调。根据自由时报报道，中共目标之一就是利用岛内的武统派，全力阻止美国对台湾武装和军售，减低美台安全合作，在经贸层面切断美台供应链的合作。会上将会同步讨论郑泽会的筹备方向。镜周刊报道说，中共已经将对蓝营摊牌，对台工作会议就是宣布直接接管九合一选举，看来国民党将会开启全部听从中共安排的形式。国民党的亲中路线亦都引发热议，根据一月份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信任度只有 28.7%， 不信任度高达 53.5%。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敏凤8号在节目上爆料，国民党目前内部杂音很多，很多人对郑丽文带领的亲中路线非常不满，甚至都在私底下警告说要退党，留郑丽文一个人，其中甚至有现任的议员。这样如果日本自卫队真的变成国防军，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个是印太的稳定器，抑或是炸药桶呢？请各位观众分享你们的看法。在昨日2月8号，第60届美式足球总决赛超级碗在加州上演，国家橄榄球联合会冠军海鹰队以29-13击败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夺得球队历史第二个超级碗冠军。但是比赛的中场 show 遭到川普大大的批评，原因是中场 show 请了反 ICE 的演员。川普发文说，今年的超级碗中场 show 非常之差，简直是历史上最差之一。川普说，这个所谓的表演简直是狠狠地刮了我们国家一巴，没人听得明表演者在说什么，没舞蹈令人反感，尤其是这个表演还是对着全美以至全世界观看的弟弟哥。但是假新闻媒体一定会给他好评，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现实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中场 show 的表演邀请了反 ICE 的波多黎各歌手 Y Moto， 他几天之前在格林美 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公开叫 ICE 滚出去。而超级碗现场 show 之中，他用西班牙语演唱而遭到美国人批评，因为超级碗代表是美国和美国文化，几乎美国人都看。川普更加将英文正式定为美国的国语。而这次超级碗虽然播放了一条支持 ICE 的广告，但代表主旋律的中场 show 放的却是 ICE 的画面和音调。其实近期连续发生了几宗在国际场合反对 ICE 的事件，亦都引发美国人讨论。日前在冬季奥运会上，美国滑雪选手海斯竟然公开表达了对代表美国令他感到有些困难的说话。他说，因为美国发生了很多他不喜欢的事，不单止是海斯，冬季奥运会才开幕了一日，至少就有三名美国运动员在采访中表示不想代表美国，其中的原因有关 ICE 执法和 LGBTQ 的权利等等。而川普回击说，海斯是真正的输家，如果他不想代表国家，当初就不应该参加选拔。美国人很难为一个这样的人加油。有网友认为，运动员代表国家出征应该代表的是一份荣誉和责任，如果他们不支持美国，美国人也不应该去支持他们，他们应该放弃国籍搬出去。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在今日2月9号，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被控反国家安全，判处20年监禁，消息引爆国际怒火，多国炮轰中共的不公平审判，直指香港法治已经被彻底摧毁，新闻自由正式被钉上最后一支棺材钉。78岁的黎智英在去年12月被裁定三项罪名成立，包括两项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以及煽动罪。黎智英被重判入狱20年，可以说是国安法案件到现在被判最长的刑期。法官在宣判中说，黎智英的行为属于国安法中情节最严重的罪行重大级别。不过黎智英对中共的指控不认罪，他之前曾经誓言，如果我必须坐监，我不在乎。中共重判黎智英，国际社会反响很大，欧盟、英国、澳洲、台湾、日本、美国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在宣判之前，黎智英已经被关押了超过1800日。他的家属和律师多次提到，黎智英在被关押期间健康状况大幅恶化。中共的宣判可以说是香港最黑暗的一日。华尔街日报在中共宣判之后马上发表社论，指出指控黎智英的罪名都是捏造，这么重大的刑期对年老而且衰弱的黎智英来讲无疑是死刑，亦都标志着香港的自由已经在中共统治之下破灭。报道最后警告说，在中共统治下的生活会是怎样，北京向台湾传达的讯息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在宣判之后，黎智英的家属立即表示，这个判决既严苛而且残酷。多名黎智英的支持者亦都在法庭外举牌声援，不少民众排队入场旁听，因为香港人都认为黎智英是为香港挺身而出的。从黎智英看到令香港自由繁荣的特质，以及他宁愿冒住被捕入狱的风险，亦都不愿意放弃原则或者是逃去国外。香港资深政治漫画家黎智英的朋友黄纪君向路透社记者说，判决宣布之后，一些朋友都喊，大家都感到非常难过。判处20年监禁是对其他人，尤其是媒体的一个信号，亦都是对香港所有媒体的一个重大打击。欧盟在今日9号发表强硬声明，谴责中共是政治迫害，要求港府立即放人。无国界记者组织点名警告英美等国应该立即施压北京救人，而不是为了维持关系而对中共软弱。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发声明说，对于78岁的老人来讲，20年那就等于是终身监禁。这件案件根本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北京强加香港国安法就是想让批评中国的声音收声。英方会迅速和北京当局展开进一步交涉。库珀再次呼吁香港当局结束对他的可怕折磨，释放他。而黎智英被重判，亦都令到英国首相施纪贤再次遭到批评， 因为他上个月访华对习近平太过软弱，没任何进展。在今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这个判决既不公正又令人心痛，他向世界表明北京为了让香港基本自由的倡导者收声，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并公然抛弃他们所作出的国际承诺。卢比奥说，黎智英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审讯，并已经在狱中被关押超过五年，他本人和他家人已经饱受折磨，美国敦促有关当局给予黎智英人道主义假释。而美国国会议员亦都纷纷发声谴责，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斯考特说，今晚我的朋友黎智英被中共不公正地重判20年监禁，罪名是他敢于和中共持不同的观点，并拒绝利用他的报纸传播中共宣传。我们不会忘记习近平和他的爪牙对黎智英和众多政治犯所做的一切。够了，就是够了，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知道真相，黎智英是无辜的，他今晚应该和家人团聚，而不是落入习近平的流民政权手中。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发表声明说，这一场由香港官员代表中共进行的虚假审判，是中共政府企图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只要还有好像黎智英的人敢于冒住一切风险讲出真相，他们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另外，有很多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都站出来陆续出声谴责中共。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长金斯伯格在声明中炮轰中共，香港的法治已经被彻底粉碎，今日的恶劣判决为香港的新闻自由钉上最后一支棺材钉，国际社会必须加大施压，促使黎智英获释，这样才能够确保新闻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尊重。在2月9号，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北京述职，他对黎智英被重判20年事件发表文革式批评。他说，黎智英罪行滔天，恶贯满盈，被重判入狱20年大快人心。很多网友愤怒，有人说李家超今日为了中共做狗，助纣为虐，迟早会被中共过桥抽板。任你怎么说，大家心里面都有自己的是非观，良心不是你用恶毒的词语恐吓就能够被吓走的。能够掩住人把嘴，还能够掩住人的心吗？还有些人说，香港大火过去了，居然没人辞职，最后不了了之，血债血偿，必须清算所有参与迫害香港民主的参与者，包括习近平。还有些话，希望中共早日覆灭，希望黎智英在生之日能够见证中共覆灭。各位观众，你对李家超的说话怎么看呢？也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川集通话之前，中共促银行减持美债，贸易逆差1400亿，发回叫压止中国，高市自民党大胜，日股飙升嚟庆功，日本经济走向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据彭博社的报道，北京监管机构已建议金融机构克制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理由是担心风险过于集中以及市场波动。彭博社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官员他们敦促银行限制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并指示那些风险承担较高的银行削减款项。不过这项指令并不适用于中国官方与外汇局持有的美债。这份指导意见在最近几个礼拜以口头方式传达了给几家大型的银行，反映出官员他们日益增长的戒心，担心大量持有美国政府债务可能使银行面临剧烈的波动。看似好像和地缘政治无关，这个行动呼应了目前正针对美债避险地位以及美元地位和吸引力的辩论。 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这往往被视为贸易战明显升级的举动，这次被包装为分散市场风险，至少在中共的措辞上是强调，这个同地缘政治博弈或对美国失去信心根本信心无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不打自招，还是越描越黑，以美债现在的收益率相对于中国国内的各种人民币资产来讲，不知道中共这些银行奉旨减持美债之后，去哪里找收益率更高的资产来勉强支撑一路跌过净息差。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报道引述西太平洋银行的马丁卫顿就事件报道基本持保留意见，他表示中国持有的美债在2017年已经达到顶峰，目前的剩余部分相对于整体市场规模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作为金融市场策略主管，卫顿认为中国目前持有的6820亿美元美债根本算不上问题。卫顿说，即使将比利时和卢森堡加入去，总额亦先至是刚过7500亿美元。美债尤其是十年期的国债被视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锚。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债务有无风险的声誉，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独立央行、联准会以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历史上从未违约，就算有债务上限争议，这个令到美债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风险首选。即使在危机中，比如2022年俄乌战争或2020年的疫情，资金仍涌入美债。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是全球利率的基准，它影响一切从企业贷款、房贷到新兴市场债券定价。美债市场规模超过25万亿美元，日交易量几万亿，是全球最液体市场，投资者用距离对冲风险或作为无风险收益率的参考。根据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去年9月份，中国境内银行持有价值约2980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券，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比例为美国国债。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对银行下达的美债监管指导是在这通电话之前发出的。按照报道的讲法，受这个消息影响，美债价格下跌，美元对主要货币则轻微走弱。不过美元价格下跌和美元实力不是划等号的。美国财长贝森特上个礼拜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澄清强势美元政策不等同于美元汇率强势时解释话，所谓强势美元政策是指我们是不是在做令到美元拥有强劲后盾的事呢？他指出政府在税务、贸易、去管制化和能源政策上的作为，以及重新确立我们在关键矿产的主权，我们是不是正在令到美国成为全球资本的最佳去处呢？我认为没人比川普总统做得更好。即使在川普上任卖美国的讨论此起彼伏了一年之后，美债需求仍强劲。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去年11月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上升至创纪录的 9.4 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5000几亿美元，显示市场信心仲未崩。虽然中共现在亦不敢轻易开启资本战，即使按照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奥对于资本大战的讲法，中共和美国都有行动的动机，但是目前最有动机的恐怕是欧洲。2025年法国和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总额达到了1400亿欧元。法国战略和规划高级专员办公室建议采取反制措施，应对中国这一压路机式的贸易压力，对中国商品征收 30% 的普遍关税。这一提议或将引发和柏林的辩论。星期一2月9号的法国回声报题为压止中国社论，对此现象做出了评析。回应报社评指出，这两个数据令人震惊。根据法国海关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法国去年对华贸易逆差达500亿欧元， 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第二个数据。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00亿欧元。在德国对华出口停滞不前，而进口却持续增长。德国人是否终于亦会认为中国是一个系统性对手，威胁到其整个工业体系呢？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占据全球产能的三分之一，而且这比例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这个礼拜一，法国战略和规划高级专员克莱蒙·博纳将发布一份详尽而令人担心的分析报告，很多工业界人士亦认同其中的结论。核心结论就是，中国制造这一台压路机现在威胁到欧洲的生产核心，德国三分之一的出口和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面临风险。法国的去工业化遗憾的是，使得相关数据略低。对于欧洲大陆而言，这个是中国廉价商品和人民币被低估共同做出的结果。最后一句，低价商品和人民币对低估，正中问题的要害。高市祖庙和自民党在礼拜日获得了指压式的胜利。礼拜一日本股市力庆功，日经225指数开始大涨 5%， 创下历史新高。这样这个对日本经济和海外资本意味着什么呢？由于自民党在众议院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买入日本股票趋势加剧，尤其是在国外投资者中，因为市场普遍认为高市仁政的政策势头将会增强，市场预期高市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提振企业获利，推动股价上升。另外，专家预测高市祖庙大胜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或将逼近160，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高市良师赢得选举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 0.4% 至 156.55。 30日联金融集团高级货币分析师迈克尔曼礼拜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此举可能反映了高市潜沉在当选后的讲话中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持续承诺，以及财务大臣片三五月和美国当局协调支持日元稳定的表态。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洛伊曼补充说，民众希望强大的多数席位将赋予自民党更大的回旋余地，使其能够推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全球市场策略师王伟强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次的胜选将促使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例如为期两年的消费税减免，这就增加企业投资并推动积极的企业改革。火星宏观账号发文说，高市祖庙推行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暂停食品消费税两年，可为家庭增加约 1.5 万亿日元可支配收入，叠加1350亿美元刺激计划，预计2026年 GDP 增速可从2025年的 0.8% 提升至 1.8% 至 2.2%， 股市财富效应将进一步放大，富裕阶层消费意愿增强，奢侈品、旅游、汽车等可选消费有望反弹。中长期来看，政策将推动日本从通缩转向温和通胀，实际利率上升空间有限，央行大概率维持宽松， 2% 通胀目标有望在2027年前实现，日本国债收益率可能升至 1.5% 至 2%， 但是因日银持续购债，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可控。半导体、 AI、清洁能源投资将加速技术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过风险同样明显，财政赤字扩大可能引发市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政策对于依赖公共支出可能侵占民间投资空间，加剧对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的依赖。第三，减税和加薪政策如果执行不力，可能导致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就业不稳。 火星云观象号仲指出咗可能对中国经济嘅影响。高市继续推行积极财政同减税，将刺激日本内需扩张，日本消费回暖将增加对中国纺织服装、家电、食品等出口需求。预计2026年中国对日出口增速可从2025年的 4% 提升至 7% 至 9%。不过日本经济持续复苏必然推动日本制造业出口增长。如果我们无法同比提高从日本进口，有可能增加中日贸易的摩擦。投资方面可能会吸引不少中国企业去日本设厂，同时日本本土企业可能加速去中国化，减少对华投资，以增加对日本本土的投资。202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降至34亿美元，未来可能进一步收缩。消费和投资背后最重要的是资金的流向，不单止贸易和投资方面，资金会流向日本。作者说还将引发资本从中国流向日本股市，看来日本亦无意中加入了资本争夺战。这样对于外资企业，日本美国商会主席克里斯托弗·拉弗勒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整体而言，在日本的美国公司会希望政府投资在美日能更好合作的领域。我们从他执政初期公布的计划中可以看到，他非常专注于令到日本经济迈向未来，投资在制药、国防、造船等广泛领域。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本事务副助理主任亚洲集团负责人大卫·博林亦对彭博社表示，高市有过往纪录，他曾经任经济安全保障大臣，所以我认为他会大力加强那些他想令到日本强化的产业。再看看美日投资协议里面列出了半导体、制药、关键矿产、 AI、 量子计算等领域，这些都是现在正在讨论可能很快就会推出的领域。在他访美前推动投资协议，他当然希望带着一些非常具体的协议前往华盛顿。火星云观表示，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优先贸易集团与半导体联盟，将加速去中国化供应链布局，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推动的中国高端制造出口亦在形成竞争压力。目前的全球局势确实显示，人类距离核冲突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近。2026年1月27号，原子科学家公布将末日钟拨快至午夜前的85秒，这个是该钟建立以来最接近毁灭的一次。上个礼拜五2月6号，美国国务院公开了令人震惊的情报，中共在2020年6月22号秘密进行了具有实质当量的核爆测试，并利用解耦技术在大型地下岩洞中引爆以消减震波来逃避国际监测。美国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洛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说，我可以透露美国政府知道中国进行了核爆炸试验，包括准备进行当量达几百吨的试验。中共军方试图通过混淆核爆炸的方式隐瞒试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试验违反了禁试的承诺。中共使用了解耦方式来降低地震监测的有效性，向全世界隐瞒其活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川普总统过去已经清楚表达过要在21世纪实现真正的军控，不将中国纳入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拥有庞大而且快速增长的核武库。他还在线上出版平台 Substack 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中国不应指望美国在他们逃避义务并扩大核力量时按兵不动，我们将维持强大、可信而且现代化的核威胁。迪南洛在日内瓦会议上亦表示，现在美国面临多个核大国的威胁，简单来说，在2026年和未来 仅同一个核大国签订双边条约已经不合时宜了。这件事的危险之处在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共的信用破产。中共虽然声称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暂停令，但是私底下却进行裂变测试。这种讲一套做一套的行径，令到任何外交协议都显得极其脆弱。二是不对称的竞争，当美俄两国在过去几十年受制于条约的约束时，北京却在暗中加班赶工。卢比亚亦指出，中国的核武库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预计在2030年前将突破1000枚核弹头。第三个是中共一直在这里玩核代理人游戏。历史记录显示，伊朗早期的核研究中心、铀浓缩工厂以及核科学家的培训都曾得到中共的直接或间接援助。在两伊战争期间，北韩是伊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之一，提供飞毛腿导弹、坦克、火炮等。这个是北韩作为中共和苏联的中间人转售武器，以逃避直接的责任。1997年，中共和北韩组成了一支联合技术专家小组前往伊朗，这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标志，显示两者在协助伊朗建立导弹生产基地时是联手行动的。当时这个团队规模据称超过100人，目标是帮助伊朗在1998年中前实现本土生产弹道导弹能力，并延长劳动导弹射程超过1000英里。技术源头，伊朗早期的核设施图纸和离心机技术最早可追溯至巴基斯坦的 AQ 汉网络，而该网络背后的关键技术则是来自北京。而且根据美国的制裁记录，会发现很多为伊朗采购核相关物资的空壳公司都设在沈阳和大连，这个使得北京能以民间企业行为为由逃避外交责任。影子链条，中共成为透过北韩做中转站向伊朗输送敏感技术，这种多层次的掩护令到北京在面对国际谴责时能推卸责任，同时又能够在中东和东北亚制造足以牵制美国的危机。最危险的变数，相比起相对透明有监测体系的美俄，中国的核战略是完全透明到为零的黑箱，会增加西方的误判风险。盖特斯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家敦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 Maria 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共至少有20-30年一直在度进行核武器试验时引爆裂变材料。中共虽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尚未批准。不过他们曾经表示会遵守不引爆裂变材料的暂停令。我认为川普政府公开讲出这件事非常重要，他们值得高度赞扬，因为之前的政府明明知道中国人还有俄罗斯人在做什么，却不愿意公开谈论。不知道马斯克是不是率先看到这样的危机，火星来不及去了，于是打算就先去月球避难。礼拜日，马斯克表示火星计划推迟， SpaceX 优先发展月球自我成长城市。 SpaceX 计划将在2027年3月前进行无人月球着落。据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标志着马斯克长期以来将火星视为 SpaceX 主要目标的立场出现转变，因为去年1月他还在回应 X 上的一则贴文说，我们要直接去火星，月球只是个干扰。 SpaceX 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提米斯月球计划的核心承包商，拥有价值40亿美元的合约，使得星舰将太空人送上月球表面。声称自己来自火星的外星人马斯克突然的战略转向，是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危机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